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堂堂进入24章第2讲，我们求主在对末世的景象，还有末世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预言跟警告，主啊，你让我们心灵里面充满了你这样子的警告。主啊，你也督促我们在研读24章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在了解并且在研读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虽然一方面也受到了警醒，另外一方面也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因此主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也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谢谢主，你让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忍耐，因为这世界上必有的败坏将会越来越坏，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在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在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你就要回来，主耶稣基督你就要将整个的天国从此展开来。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有一段很好的查经。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的，我们还是请 Alex 弟兄哈，我们请你从24章的15节啊念到31节，谢谢。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我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我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
阿们。好，
阿们，
谢谢。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24章，一开始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讲过哈，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一个母鸡带小鸡哈，他要来遮盖他们，他要来保护他们，只是犹太人不愿意接受，因此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给他们。所以门徒就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啊？那你说这个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那所以耶稣基督就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毁，还有一个就是你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征兆。那当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可能认为这两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很显然的不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从历史上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呢，在 AD 主后70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 但是耶稣基督再来呢，并没有那个时候再来，他并没有在当时的人呢非常渴望弥赛亚能够拯救他们，没有。他们从西元66年一直到70年当中，这个4年当中，可以说在犹太这个历史上面很悲惨的4年，很多人被杀，很多人失去了家园，他们逃命。但是在这段的期间当中呢，他们期待弥赛亚，可是弥赛亚没有来。因为弥赛亚一直到这个很末后很末后的地方，就是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当中，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那么我们在研读马太24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我们都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因为在这当中呢，有许多的事情是在讲犹太人的啊。但是呢，我们在外邦的基督徒，像我们哈，我们都是外邦人哈，我们不是犹太血统。我们在读它的时候呢，我们要千万小心啊，有些东西是特别指犹太人的，啊，我们不要自己跑进去说，哎，那我们也应该来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呢，整个一个小时之后，可能有些的观念呢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的，可能以前有些的观念呢，你经过这一堂课，你要开始改变。你在这个整个的观念上面呢，你要有一个新的看见，这就是我祷告，你要有新的看见，你要对耶稣基督的回来，你要有一个新的期盼。我们不是等着灾害来了却没有准备，我们相反的是，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所告诉我们这些征兆之后呢，你要有行动，你要预备。这就是我今天要先跟大家讲的。 OK， 我们才开始，从15节开始，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然后跨湖，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那这个是马太他特别写这一段的圣经，说你读这个经要特别的会意哦。那么在原文里面呢，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哦，很可惜。他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15章15节是连着前面所讲的。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有这个7个征兆啊，当然也可以讲说是圣殿被毁之前呢，有这个7个征兆。那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呢，15节你要说所以，所以整个事情呢，你就会了解到前面所讲的跟15节是很有关系的。好，如果说你把它分开来看的话，哎，你看不出它期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前面可以讲说，也许那是一般性的启示哈，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关于圣殿被毁这些，有些什么样种种的迹象哈。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那是耶稣基督特别的启示。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先有一个概念，第15节基本上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末世，研究主耶稣基督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表。那么从16节以后呢，非常要注意的就是16节以后呢，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讲圣殿被毁的样子。那因为这个主耶稣讲话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常常容易搞混，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清楚哈，你要从15节你要看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表。他特别讲说你读这经的人要会意哦，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人站在圣殿上。那一般大部分神学家解经家在这边解释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敌基督。所以你先讲哦，敌基督他要站在圣地，其实这个圣地就是圣殿，他不会说是其他的事情的。那耶稣基督他的预言就是但以理书9章27节，但以理书9章27节他是讲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这句话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是占了一个很决定性的。你也可以讲说，我们这个敌基督如飞而来，可能他真的在但以理看的意象当中，这个人可能就坐飞机跑过来了，很快。那么他一定是来到圣殿，他要来行亵渎神的事情，那一定是得罪上帝的事情，引发上帝的愤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括号就是有愤怒倾倒在行毁坏身上，倾倒在那个荒凉之地。你可以讲说这个人呢就是亵渎的圣地，让这个地方呢被玷污了。那他这个人玷污什么玷污法呢？那其实从犹太人过去的圣殿的历史上面，他们在主前二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叙利亚王哈，就是安提阿四世，那么曾经侵占过圣殿啊，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令犹太人很愤怒的事情，就是他在那里呢献了一条猪，在他的那个祭坛上面，铜祭坛上面献了猪，所以呢，你就是污秽了圣殿。因此引发犹太人的愤怒，所以就爆发了一个叫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革命呢，是以少数的人击败了强大的敌人，所以呢，就犹太人为了纪念这一次呢，他们呢就有了一个修殿节，在约翰福音十章有个修殿节，其实那个就是Hanukkah，或是称之为光明节。现在犹太人他们常常在12月份的时候呢就庆祝这个光明节。所以呢，如果你有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呢，他们本来那个金灯台是七根管子的，可是你看到他们呢，他们在以色列呢，他们现在是九根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要纪念当时他们有个传说，在那段时间当中呢，本来那个金灯台只能够用一天的，结果连续烧了七天还八天的时间，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记号，神悦纳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怎么样去污秽这个圣殿，那就是有人在那边呢献了一条猪。那么无独有偶，在70年的时候，当这个罗马提多将军率领军队攻入这个圣城，攻占了那个圣殿之后呢，他同样的他也献，我不知道他献什么东西，因为资料上没写，他是祭祀给他的罗马的神 Jupiter， 就是木星，但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但是他献给了他罗马的神。所以基本上呢，你献祭应该是献给耶和华神的，结果他献祭给他的神，所以基本上这个也是玷污了。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将来这个敌基督可能呢也是做类似的事情，他可能献祭给他的神如果是回教徒他会献祭给他的阿拉，如果是佛教徒他会献祭给他的什么释迦牟尼之类的啦，或者是其他的神但是呢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要这个污蔑污秽这个圣殿呢，实在是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的你就献给一个假神，献给一个偶像的，或者你可以再加上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可能他们献祭的时候跳舞啦，或是很裸露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会让上帝非常的愤怒，那个就是亵渎了整个的圣殿。OK，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边马太在这边特别讲说，你读这个经文要会意。会意的意思就是说，类似的事情一定会再度发生。那么从但以理的这个预言来讲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说一期置办他会与这个 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意思是说这个人可能是外邦的君王，可能现在是总统啊，或是不管是谁，他会帮助以色列坚定盟约，让所有其他的国家跟他有一个好的和平条约，就像美国总统一直历任的美国总统一直想要做的，希望能够跟以色列呢中东能够和平，以色列跟阿拉伯人和平，那他们现在用的策略呢，就是用以色列的土地交换和平。那么以色列其实他们呢很想用这样子土地来交换，可是呢他们在过去好几十年当中呢跟阿拉伯人的国家打交道过，结果发现到他们都不守这个条约的，他们还是立志以消灭犹太人，从地球上消灭他们为他们的志向。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这个回教徒还是以这个毁灭犹太人为他们的一生的这个志向。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冲突呢我们想要避免，可以色列人很想去避免，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因此呢，当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能够缔定条约，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成功啊。但你这个锁定了盟约之后，那圣殿这个圣殿一定会重新盖的。当这个圣殿盖了之后呢，犹太人一定要恢复献祭的。他一定会重新设立大祭司，他会把所有这些祭司制度啊全部要重新来了。但是呢，他在一期之半的时候这个人来了，他会怎么样？他会使祭司和贡献止息。好，止息就是说他不许犹太人再度献祭了。那不管他用什么样子的原因啊，反正这件事情如果那个人跑到以色列的第三圣殿，不管他在哪里，第三圣殿他如果做了这样事情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大灾难当中的一期之半，那是前三年半。所以这个是一般解经家他会这样子讲的，或者呢你也可以讲说前三年半可能是圣殿开始建了，以色列有一段的这个祭祀的这段时间，但是呢当这个人禁止了之后呢，很显然以色列在外交上面又吃了一个很大的亏，然后呢很多的国家开始攻击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在犹太地的以色列们犹太人，就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逼迫。 OK，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末世的时间表就已经展开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被追杀被逼迫，那外面很多人都很高兴，但是今天你跟我基督徒你要预备好，因为那个时间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快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十六节，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那这句话很注意的是，他是回答圣殿被毁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预言有AD 主后七十年的事情。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然后请注意，不是只有耶路撒冷的人逃难哦。是所有犹太全地的人通通要逃难，要逃到哪里去？要逃到山上去。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以为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要逃难，不是哦。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第一个要改变的观念。在大灾难当中，你不是要通通都要跑。当然了，我们呢要预备水啦，预备粮食啊，那这些东西都没有错 ，OK？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灾难。像我们现在我所处的地方是加州，在加州的地方呢，我已经告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储存水，我们要储存粮食。为什么？如果说有大地震来的话，你起码要储存三天。 三天的时间过后的话，那救灾物资啊都应该可以运到。可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预备好三天的时间。那你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你可能要预备久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预备，我觉得是二十四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然的话，我们就白白查经了。你听了这些的道，你听了这些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岂不就是白搭了吗？而是这边讲到的就是说，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赶快逃，赶快逃啊！那么往山上去，可能的灾难呢，我大概规划了一下，可能是大地震啊，就像我们加州这边，或者是海啸、洪水啊。当然那个地方呢，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地方是个山啊，你说要海啸有水啊，这么多会不会淹得到？我不敢说不可能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外来侵略的战争打到耶路撒冷，哎，这个也是蛮有可能性的。但不管怎么样，在马太的这种的叙述当中啊，这个是即刻性的，你要立刻的行动，你稍微犹豫一下，你性命就不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的危急性啊，你马上要逃啊。为什么？你在十七、十八、十九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那个紧急性啊，真的是吓人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啊，耶稣说，哎，当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呢，那么它就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呢，哎，比较呢能够跟耶稣基督要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圣殿要被毁的时候呢，跟这个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呢，这个是很符合的。但是马太呢，他并没有说。我觉得马太在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推向末世的时代，意思就是说，他不要他的读者只看到现在这个圣殿要被毁，他要推到末世的时候，他知道末世的时候第三圣殿一定会先建起来，然后第三圣殿被毁的时候情况也是会跟我们下面的人看到的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于十七节以后啊，十六节以后啊，我的看法是重复的应验。十六节到二十节这段的经文应验在马太，不，应验在公元七十年，你可以讲说是大致都应验，不是完全的啊。为什么？我待会会讲。那但是在末世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他们一样还会有逃难的。为什么？因为第三圣殿一定会重建，但是等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站起来的时候，站到那个不应该站的位置，然后他又行毁坏可憎的事情的时候，那可憎的事情就是玷污了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记号，赶快跑。那么在房上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因为在当时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房子啊，其实到现在一样啊，你要是在房子上面，你可以晒衣服，你可以晒东西，你也可以读经祷告敬拜上帝，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那屋顶的连着屋顶的，所以你其实可以从那个屋顶上就往屋顶到人家的隔壁的屋顶，你不必跑下来，你可以这样跳跳跳跳跳到人家屋顶，可以赶快出城，赶快跑掉哈。所以我们要讲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提多将军快要进攻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这个战争史啊，他有说提多将军其实来了两次，就第一次主垒快要攻的时候呢， 这个该杀皇帝死掉了，所以他就赶快回去了。所以第一次没事，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才真正的攻下来。所以在那段的时间当中呢，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可以跑的。那根据尤西比乌的记载，他在毁灭耶路撒冷之前，天上有特别的声音，有个启示叫那边的基督徒赶快跑。跑到哪里去呢？跑到今天约旦的 Petra， 佩特拉城。那个佩特拉城呢，就是我不晓得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Indiana Jones， 印第安纳琼斯，他拍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岩石上面的有一座城，那个佩特拉就是那座城，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跑到那边去了。那个地方高地就是以前的以东地那个地方，他跑到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就受到保护，没有事，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跑了。那另外呢，根据约瑟夫的战史，就是说当罗马人去打这个犹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提多将军他在攻城的时候呢，他曾经给以色列人有一小段的时间说让他们从城里面逃出去，就是不打仗的或者是其他的反正不相干人啊，你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赶快离开，所以在那个时间让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拿东西啦，因为回家啊干嘛啊，那个时候逃命要紧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17、18、19、20节，他说田里的不要回去拿衣服啊，那些日子怀孕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不方便嘛，带着孩子真的很不方便啊。然后你们祈求要逃走的时候呢，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逃走的时候，冬天在当地的地形呢，冬天是雨季 ，OK， 冬天很容易下雨，而且一下雨呢就是激流，就像台湾这几天下大雨。道路离林啊，然后会淹水啊，很快啊，一个激流就来了。那么安息日就是说，当时安息日就是不会有人开车的，不会有交通车的，你也不能够走太远啊，也买不到食物。安息日你根本没有买食物的机会，因为所有的店都关了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先预备好啊。我们讲了老半天了，我们特别是。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到时候你是住在耶路撒冷或是犹太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要预备好了，好，你的逃亡路线预先想好了没有？水和粮食预备了没有？家里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逃生的装备可以随时准备好？就像我们现在在地震带，我们呢，我们逃生的东西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下子，背包一背啊就走了，我们可以赶快逃啊，我们可能要在什么地方约在什么地方见面，有交通工具啊怎么样？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要先设计好啊，你要先预先的练习啊，明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预备的哈。那另外讲到安息日。主耶稣他不是说要我们恢复守安息日，他是在说在犹太地的那个地方是还会继续遵守安息日的。就像我们今天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你会看到他们还一直在守安息日的。耶稣不是说他要恢复守安息日，因为他在末世的时候，安息日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仍然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还是会被很多人遵守的。那所以耶稣基督他只是说他接受那个时候人还是会这个样子，那他并没有叫我们去恢复安息日，我想这个我要特别声明的哈，但我们要二十节我们祈求要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但是我再度强调，这是只有在犹太地的人才特别的需要注意 ，OK？ 特别呢，我知道有人用这句话，耶稣说：“你看呢，我们不要遇见安息日来告诉或者强调说，我们今天新约还要再守安息日。” 你要知道，从前后文来看，这个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拿这句话来说，诶，你看那时候我们还要守安息日。不是，是耶稣是在讲圣殿被毁的那个时段当中，犹太地他们还在守安息日，但是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已经不守安息日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注解。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没有了。那这句话并不是指当那个假基督一站在那边以后马上开始，或者只有一两天，不是，他现在在讲的是一段的时间，是大灾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以后也不会有这么样的大灾难。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大灾难呢？请参考启示录， OK， 你从七夜七号七晚，那些就是可怕的灾难，是没有办法，以后也再没有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在那个之前呢，也没有像这么样子的。所以呢，耶稣说，若不节早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你真正的很有兴趣去查这一段的话，这个大灾难其中有一段就是在撒迦利亚书14章5到8节，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他会橄榄山会断裂，然后呢，这个会有一个山，那一天山光都不见了， OK， 日月星辰呢都不会发光，诶，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哇，当我们以前在研究这个我前几年啊，讲过一段这个外面来的这个星球，现在正逼近的整个的太阳系，那他们预计这个星球会在2038年左右会来哈，那段期间呢，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太阳跟地球当中呢，突然跑进一颗很大的星星，这个星星很大，但是质量很小，而且不会发光的，所以它可能就把整个的太阳光给怎么样给挡住了。它一挡住的时候，月亮也不发光，因为它把月亮跟发光那个地方也挡住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月食的那几天当中呢，它整个都把月亮都挡到了，所以那个光就没有了。所以像那样子情况的时候，如果你再去看第六印的话，你会发现像天好像被卷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的大灾难是以前没有的，以后也没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可以用想象的方式，但是到时候那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天被卷起来了，大山要倒在我们身上了。我想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想象力去想想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OK？ 但是我们在读这种末世的启示录文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这样子的害怕。或者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多人死啊，好多人死啊，死了三分之一，死了三分之一，死了三分之一，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剩下来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看这个，我们是要看的就是上帝有他公义的审判，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这个世界需要审判，犹太人才肯悔改。这整个的事情是围绕在犹太人硬的景象，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一直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才讲得很清楚，他们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时间顺序上面，这是很重要的，是外邦人 的人数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么我们待会会，我试着会有一个时间表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也是根据这个经文来的。那我再说这个大灾难是不是只有发生在犹太地呢？我相信不是，是所有的地方。但是有些犹太人他们认为，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讲的就是只会发生在犹太地的，但我不认为了。我想尽管是犹太人会经历的这些大灾难，全世界其余的地方我相信都会被影响的。好，那么我们从这个 context， 就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当如果你看23节、24、25、26，请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他在这个地方还是在讲，还是在讲哪里？还是在讲犹太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22节，他说哦，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了，如果不减少那个日子的，但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就必减少了。那这个选民呢，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解经，这个选民我看到的目前为止每一个都说这个选民是指以色列，不是指教会啊。这个地方就让我们值得思考，为什么？因为撒加利亚14章，我刚刚讲了橄榄山分裂，然后三光什么，那个地方也是在犹太地，也橄榄山嘛，就在耶路撒冷旁边。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书12章1节，那边讲到本国之民会经历大艰难，所以他们的天使长米迦勒起来要帮助他们，那这个也是犹太地。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历史，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所有这些教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一段应该是讲教会啊，那个时候以色列根本没有国家啊，那怎么是以色列国家？当然是在讲教会啦。但是呢，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呢，哦，才渐渐的才理解原来是在讲犹太人。所以我们外邦人的教会要重新思考，哎，在这边主要的是讲犹太地会经历大灾难，但我同时也相信了，我相信了就全世界还会有些的大灾难。 OK，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但是我们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上下文当中呢，我认为哈，还是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只是有不同的事情哈。根据这个七印七号跟这个七晚的叙述上来讲，我相信那个是全世界的。当然还是有些神学家他还是觉得是靠近中东而已，不是其他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意见啦。但是我要在这边讲，我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地方还是会有影响的。 OK OK， 好的。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如果在这个地方它是特别强调是在犹大地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跟你们讲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OK， 为什么？犹太人是全世界唯一剩下的群体还在等弥赛亚的，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这基督是那个希腊文，对他们希伯来文讲就是弥赛亚嘛，基督就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他说你们基督在这里，你们基督在那边，哦，你们不要相信了，耶稣基督讲的，因为在犹太地那个时候呢，他们犹太人最希望的就是弥赛亚赶快出现来拯救他们。所以当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呢，他当然是最大的希望就是说，诶，上帝啊，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到底在哪里啊，他现在赶快来拯救我们啊，我们都快要灭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假基督会出来， 好，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很渴望有弥赛亚出现的，所以你有这种市场的需求的时候，假的东西就会跑出来了。哦，我就是基督啊，我要帮助你们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会显大神迹、大奇事，哦，连选民都迷惑了啊。注意，这个选民还是指犹太人。OK， 那我看了，我预先告诉你们啊，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基督在旷野里，你不要出去啊，为什么要在旷野？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那个埃及一样哈，或者看啊，基督在内室当中，哎，你们通通不要信哦，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预言，因为很多人会冒他的名来的。他在这边讲，他说，哎，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来的时候就是像闪电从东方。从东到西，全世界都看得见，而且霎时间，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来了。他不需要你就说哦，他只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不是。所以，凡现在自称他是基督，在地球上某一个角落的那个，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不管他神迹行得多好，不管他什么样的奇事让你着迷。那个都是假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在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五节，这个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这是神哦，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他特别的警告这一些的这些以色列人，他说如果有人哦会行神迹哦。有先知起来都会行神迹哦，哦，他显了很多神迹，而且都会应验哦。哎，他告诉你说你，我们不如去拜别的其他的神哦。哎，但你千万不要去哈、哦。要是神呢，借着他们来试验你们哦，看看你们是不是尽心尽心的爱神。我们通常讲什么尽心尽心的爱神呢、啊？我们好像都是说。我要怎么样去侍奉他啦？我要怎么样敬拜啦？我怎么样赞美啦？欸、其实他我们的神他会挑战我们的，他会给我们一个试验的。他特别派这种人哦，他来试验看看你是不是尽心尽意的爱他，你是不是遵守他的话，还是你呢？你就被他的这个神迹奇事给带偏了，就跑去拜他其他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了、哦，神迹其实不是证明先知真假的分辨原则，其实早在生命记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重要的是他对于神的态度。如果说他一个人很会神迹，他会医治，他会，但是他在他的神的道上面呢，变质了，或是加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呀、啊？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一定是假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多人啊，牧师在卖东西啊，他说你买了我的东西，一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可以用钱买的吗？啊，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地方。那不管说他是一个多么有名的人，如果你借着这种恩膏可以买卖的话，那真的很麻烦了。我几乎都可以讲说它是假的，你把神变成一个可以用买卖交易的，那岂不是对上帝有很大的亵渎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我们有些时候不小心就会着了道，就会上当，他叫你的心偏邪了，那这些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你的心灵、你的思想、你的想象，都是要怎么？都是围绕在我们的神身上，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看到，千万不要被骗了。那我在这边特别是二十四节，假基督、假先知要显大神迹，倘若人行，连选民就迷惑了。我。在我的老教会里面，就曾经有两个人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他们反对灵恩了。我说：“你看呢、啊，耶稣讲得很清楚啦。你看你们显大神迹、大奇事，选民都会被迷惑，假的。”那我就说：“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信耶稣的去追求这个神迹奇事的都是假的吗？他要说也不至于啦，但是起码有这样子的嫌疑。所以那我就问他说，那么你就愿意那些假先知去行那些大神迹，然后你指责他们是假的，然后你愿意让其他人看到假的，你就说他假的，他这么样的有能力，你信的真的神的能力在哪里呢？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真有相信真神的人，却不愿意反映出真神的能力，还辩说哎呀那是假的，你的神的能力在哪里，请你给我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你当然跟着他，他是应该是大有能力的。那居然有人用24章24节来告诉我，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那些是假的。我说你这个人头脑有问题。我相信的神大有能力，假先知会做的，我更要比他更多。我们更要彰显神真实的能力。连他们都可以大神迹，你我不是更应该可以吗？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愧对我们的上帝呢？27，闪电从东边发出来，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子。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所以再说一次，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临的时候，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不会只在某一个定点。所以在中国的东方闪电女基督，她一定是假的，因为她在一个地方，她不是全世界都看到，不管说她在说的什么样天花乱坠，所以你知道她一定是假的。尸首和秃鹰，你要知道那个鹰哦，不是老鹰哦，是秃鹰啊，就是专门吃死尸肉的秃鹰哦，你千万不要以为是老鹰哦，所以表示死人的尸体有秃鹰的聚集，那也就是审判的时刻。那换句话说，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人会死亡，当有人类大量死亡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快要来的时刻。所以在这边你可以讲到，就是说耶稣快来的那种即刻性。 OK， 好，29节开始，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这个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可怕的天象来临的时候，也大概是七号前面几个号的样子。好，我顺便提一下，我们前面怎么到处有饥荒啦、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那个就是七印前面几个印的样子，你如果回去仔细看一下。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七号的样子，众星从天上坠落。那七号前几个号大概就是陨石会落在地球上面，有造成很多人死亡，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我刚刚讲到了，很可能就是有一个星体挡住了太阳。 OK， 那么我们刚刚所查的从21节到29节，对不起，在这个地方大概是七年的大灾难，所谓七年的大灾难的期间。所以当耶稣基督在13节讲了，他说门徒必须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就在我们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有许多的地方呢还在传福音。我甚至认为在七年大灾难期间呢都是在传福音，但是当日头变黑， 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的时候，那弟兄姐妹，耶稣快来了。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在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你相不相信还有外邦人信耶稣的机会吗？你相不相信？如果你那个时候还存活的话，你愿不愿意把握机会传福音？请你告诉我你的答案，你愿不愿意？好，三十节，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三十节的那时，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讲那时那日都是讲一段时间的，很少就是说就是那一天，很少，但是也可以是讲那个时候那一天，但是通常是指一段的时间。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这到底这个兆头是什么，很多人都在猜测，但是很显而易见的是在天上的一个异象，很可能是像启示录十二章里面那个天上的大异象，这个一个妇女的异象，一个大红龙要吃她，类似像这样子。但是总之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也有一些的人，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是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但以理七章十三十四节，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不败坏。如果说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兆头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天上面就看到一个像人子的，就好像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得到了权柄。所以这个犹太人会特别注意的。所以在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把它翻译成什么，那个地区的各个宗派，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当中呢，他们会哀哭，以色列人会哀哭。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哀哭呢？因为他们才发现到但以理，如果说是但以理这个意象的话，他们才发现到耶稣就是他们所扎的弥赛亚，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原来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话，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万族都哀哭，就是福音的门已经关闭了，地上哀哭，万族哀哭，自己将要被审判。那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天国的门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就关了，他在来的时候，所有他的选民，不管是外邦的，有以色列的，都会同时进入到这个天国的门。所以我还有第二个问题，人子的兆头显出来的时候，请问外邦人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啦，我还是直接跟你讲我的答案啦，我们求神的怜悯，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但也许是没有。所以我会把最后的外邦人的时间 是在29节，当天是坠落，日头变黑，众星天上堕落的时候，天是震动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当人子的兆头显现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没有把握啊，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还活着的话，那是我们最后传福音的机会。好，31节，他要参遣使者来，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召聚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应验的以赛亚27章13节，神会大发这个角声 Shofar 这个吹角，召聚他以色列民回来，从各个地方回来要敬拜他。那么这一节的圣经呢，也就是犹太人全家归主的经节。怎么说呢？在撒加利亚书12章第二节，当整个犹大国或者是现今的以色列国在危难当中快要被歼灭的时候，从撒加利亚书12章10到13节，你可以看到神将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的家跟由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就是耶和华他自己。所以男的独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反正你就看到他们很多的悔改。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终于认知他们所杀的就是弥赛亚，因此彻底的认罪悔改，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在13章第1节，为他犹太人辟了一条这个清洁的泉源，洗净他们的罪。然后耶稣基督在14章1-2节就为犹太人征战，而且得胜。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刻。那么配合他用这个号筒的大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号筒的大声。我想啊，这是我的认为，可能就是第七号，这个第七号响声的时候，世界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基督的国，这启示录上所讲，很可能就是吹角节的号角。在帖撒罗尼迦4章16-17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被提到与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很可能啊，这也是猜测哈，可能是我们外邦信徒在吹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被主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然后以色列人因为在吹角节之后，他们有10天的悔改期，这个很可能就是撒加利亚12章后面讲到他们独处悔改的时刻，耶稣基督在13章1节赦免他们。然后在祝棚节的角声，因为祝棚节他们要吹角，号召所有以色列的移民，以色列剩余的人回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荣耀的从天降下来，然后结束了地上的国度，开始了天上的国度。也就是说从被提大概是吹角节的时候，外邦的信徒被提，然后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的渔民聚集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吹角聚集啊，从世界各国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都飞过来。 然后我们的主就下来，非但拯救了他们，解决了地上国度的问题，也开始了天国。所以我们外邦信徒是跟着耶稣下来，迎接我们以色列全家得救的这些以色列的信徒。那这个比较是可以吻合经文的先后次序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他是说等到外邦人信主的人数填满完全了，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吹号角的这种的次序上来看的话，那的确有这个一个可能性。再加上撒加利亚书十二章里面他有特别讲到他们认罪悔改，他们在被围困的时候是认罪悔改，那这个时候就是也许这就是我们对于二十四章目前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讲到二十四章的第二讲，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回应，请提出来。
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第十五节？
嗯，
就是那个读这经的人要会意啊。
哎，
那主耶稣他是不是在讲双关啊？就是真正的那个末世来临的时候，还有这个主后七十年，
嗯，
提多，他是双关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这样讲，但也可以不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提多他毁灭圣城的时候，他并没有先到圣殿去亵渎圣殿，他是打下来以后才献祭的。所以我想在先后顺序上面，就是说耶稣说你看到他这个人站在圣殿当中亵渎圣殿的时候，那你要赶快跑。但是提多他的时间先后顺序并不是这个样的。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前后面的类似的地方蛮多的。但是在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是但以理所讲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上的时候，那我觉得耶稣是在讲末后，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老师还有第三十节，就是那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是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并且都要看见他大有能力的降临。
是，
对，这个地方就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像你讲的也是，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徒还在地上。
我认为基督徒一直到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被提，就是在那个号筒声吹响的时候，因为那个帖撒罗尼迦四章里面也特别讲到号筒声也是吹响，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号筒声吹响，那应该是吹角节的时刻，然后人子大有能力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然后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召聚过来，这个很可能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因为祝棚节是以色列三大节期，就在节期的时候他会吹号筒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号筒的顺序啊，这我就得出来，就是说不要外邦人的被提可能就是吹角节的时候，以色列家被神召聚是在祝棚节的时刻，然后耶稣就来了。我们现在 因为知道神是按着节期做事的，好，所以逾越节耶稣基督被挂钉十字架， OK， 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然后祝棚节的时候应该是神与人同住，因为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说神与我们同住，那是一个最好的解释。所以你可以看到再加上吹角节到赎罪日当中这十天是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刻，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你可以读那个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你就知道他们要仰望他所扎的耶稣，所以他们才知道耶稣基督原来就是他们所杀害的弥赛亚，所以在那个时候才会认罪悔改，才会有以色列全家得救，就在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是一个目前我的得到的概念，希望是对，但是也不排除以后还会修改，因为毕竟这个是很多不同的看见当中的一个。
那老师也是这个时候，这个教会被提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
对。
这个时候主耶稣降临，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
嗯。
你这个也是跟那个犹大叔对吧？他带着他的千万圣者。
千万圣者，对。
降临。
是。
也就是他带着已经那些已经所回天家的那些圣徒回来，一起来。
是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到最后呢，因为神在整个的这个传福音到天下，所以全天下最难传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当然还有很多回教徒因为现在全世界还有3000多个群体还没有听到福音那大部分都是回教的团体。那当然神要显神迹那我们要赶快传福音但是最难传的还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那我相信上帝有他奇妙的作为，所以那个人子的兆头，可能这个兆头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一看到那个兆头，他就知道那个是谁，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相信，可能他们看到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兆头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悔改。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能的。所以那我认为就是说，教会就是真的经历了7年大灾难之后才会被提，那为什么被提？是外邦人数满了，是我们都被提，我们到空中与主相遇，然后等待以色列家全家得救，然后再跟耶稣一起基督一起下来。因为有人问说，那既然被教会被提还要再下来，那干嘛还要先上去再下来？我要就是因为要等待以色列全家得救，因为上帝原本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他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的心他的眼目还是在犹太人身上，但是最后的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迎接犹太信徒进入天国的门，这是我的看见。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天在24章里面所看到的选民目前为止都是在讲犹太人，所以你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选民都是犹太人，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的。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就那个十二十三节，就是说既不在这里，或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一直到那个二十六节，就是在说这些假的，他们将要起来。
嗯。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很多的这个假的这些势力，主要是集中在有集中在以色列。
对，集中是在。
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两个毛衣见证人出现的时候，也是这些假的这些很猖狂的时候，他们就是就像那个以利亚那会儿跟假先知对决一样。
是的，因为如果你仔细看那两个见证人，他在哪里呢？
也是在以色列吧？
对，他也是在以色列。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也可以讲说，天国的福音传遍的每一个地方，直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集中在以色列？因为犹太人很硬啊，他们是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了，他们硬的不得了。
所以就是说，以色列的那个地方应该是灵界比较混乱的地方吗？
你不能这样讲，他们有他们的律法，一个宗教的灵在那边，所以他们认为是对的，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好，那其实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碰到读圣经的人，他们有些人也是硬得很，他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很不幸的，我们有神的道，但是很多人他硬解错解，但他还认为他是对的。好，那我们只能说神怜悯吧，因为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教会的历史对许多经文解释到最后都证明是错的，但是很多的悲剧都发生了。所以我们只有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教会打着这种为着耶稣为着上帝，就残害了很多基督的肢体，也发现到那样的事情其实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那他们那样子的做法，很可能神都不会放过了呀。我们的神是报仇的神，是伸冤的神啊。但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啊，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任何的人有受到冤屈的话，上帝一定替我们报仇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二十四章会有很多的争论。那我也相信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选民是讲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不是教会的肢体啊，这样。光这一点恐怕就很难一下子接受啊，但是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哈。那关于假先知、假基督的事情呢，也千万要知道，那个就是在犹太地里面的事情，不是在指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那我也对于有人有感动要搬到以色列，哦，那真的是非常的非常有感动的才去哈，因为将来那个大灾难在以色列地恐怕是要发生最多的哈。你也可以这样讲，因为以色列人硬心，神必心要用一个很大的灾难才能够把他们打死。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这种灾难，他们很难被打醒的。OK， 还有没有？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这些假的假先知啊、假基督这些，还有宗教的这些势力，他在那边他盘踞，就是说比较那个多一些，或者是比较明显一些。那就是现在好多人都去以色列，是不是到 因为以前我听他们说到以色列的这个属灵征战是比其他地方更强更那个更白热化的，而且那次我们自己去的时候，我自己也发现，就是自己里面心里面的一点点的思念，可能如果在中国的话显不出什么，可是在耶路撒冷却被放大了好多倍，自己就发现了。
嗯，
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就是说，以色列的征属灵的征战要比其他地方的大很多？如果我们生命不够圣洁，不够大的话，去了那儿是不是会受很多的亏损？有的时候会受斋。
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想你不是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OK。一般人来讲，他们没有那种强烈的属灵征战的背景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感受到任何的不妥啊。他们可能只是纯粹观光啊，去看看耶稣以前的脚踪 ，OK。那这个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很有帮助的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否认哈、啊。那对于比较特殊的体质的呀，那你说很容易受到沾染的。哦，那真的就是稍微要小心的哈，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你觉得那边的属灵征战太多太强，那你就不要去，你只有在灵里面去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在那个地方是撒旦处心积虑要毁灭这个以色列地，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以色列复国之后，耶稣快来了，所以撒旦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打击，要让以色列这个没有办法喘息哈、哦，所以他可以延后耶稣再来，所以他们现在当然是这个用一切的力量要阻挡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撒旦知道他将来的结局是什么，可是撒旦现在还在欺骗整个世界，那他能够用的也只有欺骗，所以他利用人不顺服神，背逆神，所以极其这个他的能力啊，他要来打击以色列，不要让以色列有平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有的征战的确在那个地方是很激烈的啊。所以你说为美国征战，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征战恐怕是最难打的，而且以色列是一个古国嘛，这么久美国才200多年，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属灵征战的话，会觉得容易被沾染的话，那么以后你就不要再去了呀。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讲，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属灵上面的容易被沾染的话，他们去倒是没有问题的。我这样回答你可以接受吧？
嗯，明白了。
嗯，
因为之前就是他之前的那个团队就出很多的事儿，全部都是去以色列，回来之后发生了好多的分裂，好多的好大的一个攻击征战。
啊，所以也许他们去的这个心态 ，OK， 有些人可能说我去了以色列，我的灵命会比较好。我看到了比较多 ，OK， 或者是在属灵征战方面呢、我比较属灵，还怎么样吧？也许在心态上面就已经埋下了这一种比较容易分裂、比较容易纷争的这种种子在这个里面。那你说沾染灵方面的沾染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我所知道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没什么问题，起码我知道从美国去的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也许中国比较特别吧。
嗯，中国我们知道的大部分都出问题。
好，这样。嗯 ，OK， 所以要特别小心啊。 对，那我们要的确要特别小心这方面。如果你觉得去有问题，容易发生问题，那就不要再那个，好。
嗯嗯。
OK， 好，这个 OK，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看看啊。
老师还有29节哈，就是那个主耶稣他说的那个那些日子的灾难，是不是指的敌基督掌权的那个灾难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灾难一过去，这个是不是你之前讲过的那个第十行星的那个？
那个第十也不见得是第十行星吧，也就是说是一个X 行星吧，呀、对，那个东西目前为止天文学家都还不肯出来承认，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悬案啊。那如果说你要对照启示录的话 ，OK， 也许就像你讲的，就是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跟撒旦征战了，我们都会输的。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启示录上面讲的啊。因为圣徒征战呢，他都会胜过的哈，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跟他讲，对，那是在哪里呢？在启示录的13吧，对，启示录13章 ，OK， 第7节、第8节，一直到第10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哦，启示录13章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那特别最后几个字，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真的忍耐到底的才会得救。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基督徒祷告可能都没有办法胜过，那是上帝特别给他的。至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你要去问上帝。所以另外 Timothy 陈弟兄他说，我刚刚讲的是不是灾后被提，那我目前还是我个人认为是灾中，怎么讲，应该是多次被提，我的概念是多次被提，因为我觉得在许多的地方会有一些特别神所拣选的基督徒他会被提，但是这个被提我需要讲解一下。我认为的背题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殉道的人他就提早被提了。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多次被提的意思。那我觉得就我刚刚讲的，的确比较有灾后被提的那种意味在里面，但是我必须要先讲，在大灾难当中有很多人是殉道的，那这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预备啊。我讲了我们在研读马太24章或是其他的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预备，不然你就白搭了哈。我们要预备啊，那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态，如果有一天试炼来了，你非得要殉道了，那么你就勇敢的上去吧，因为耶稣在等着你，等着我啊。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态，要预备好我们心态，不要被这些世界上的生命所吸引啊，该走的就走，我们有美好的家乡，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嘛。这个是信心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多结一些福音 的果子。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问题或是最后的 comment？ 好，
老师、
yes.
我就是觉得 其实觉得耶稣再来的脚步近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的那个心态啊，我就觉得好像我又不像从前那样子，又就说会说哎呀耶稣你来得快点来，那现在好像觉得就觉得好像很多方面没有，一个是自己还希望再长进，再就是关键是还有这么多的家人没信主，所以没想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又觉得那主啊，那我怎样让我的家人信主？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开始觉得里面比较沉重一点，因为也是想到了关于末世，还有关于中国传福音，就是关于传道我记得我一信主的时候就听到有牧者说，就是关于福音最后一棒借着中国传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这一个好像就没有让我看到更多的，就是我想看到的那个景象。所以我就想就是尤其是在2016年听到老师那篇讲到，包括这一次的分享24章，所以我心里真的是那种处于那种矛盾纠结。那是不是也是属于心态不好？
Well， 你就做好你该做的嘛。你说家人还没信主啊，你就好好的传福音嘛。Yeah. 那我相信神还是会给你们有恩典的哈。那我们最近教会有一个姐妹为她爸爸祷告了很久啊，十几年。那最近她爸爸妈妈受洗了，那神用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啊，因为她爸爸妈妈是不可能信主的，这个。在台湾信一贯道信了30几年的那个深根呢，就到最后呢，神显了几个神迹啊，叫他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啊，只好相信了。但你的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那你要相信上帝已经垂听了，你就等，你求神在对的时刻，然后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啊，那个神就会做了。我们相信神会做，而不是仅仅能做。我们相信他会做，你要有信心啊。你为家人祷告，你相信上帝会拯救他们，这就是你要做的啊。你很惶恐，我们大家都很惶恐啊，所以就是因为惶恐，才要有信心嘛。如果我们都看得见，那就不需要信心了。That's why， 所以我们需要信心啊。所以我们需要常常鼓励，我们要听听别人的见证啊，然后激励我们。神还是在这个时刻，还是在关注着我们啊。我们现在离末世还有一段时间呢，起码圣殿还没有盖嘛。等到以色列的第三圣殿盖起来之后，你那个时候再来紧张吧。现在还是做你该做的事情，预备好自己啊，尽量传福音。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心态就是说要常常喜乐，要有平安啊，跟神要。心态不对或者是觉得不好，那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应该让我们平静安稳。所以我们要求的就是晨会你要平静安稳，要喜乐。 OK， 不管怎么样相信上帝，他能他也会啊，为我们家人好好祷告，他们都会信耶稣的。 OK， 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请一峰帮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主。
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亲口向我们所说的话，也是向着那个时代的你的圣徒所说的。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警醒来预备， 预备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在那个时刻里面啊，能够忍耐得住。
嗯，
靠着你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现在的侍奉和生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
Amen.
天父，谢谢你，求你更多的来祝福老师，还有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将荣耀都归给你。听孩子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